每个人透过自己的信念，什么叫信念？信念是一个坚定的思想，信念是一套人生观。好，你的人生观不只是你脑海当中的一种概念，它是一种具体的电磁存在。你的信念导引了每天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简单来讲，如果你的信念是偏向乐观的、正面的、信任的、安全的，那么你的人生好就会比较类似像“拱然无拱后”啦，好就会比较类似“傻人有傻福”。你的人生会偏向乐观、正面，而且逢凶化吉，而且遇到危机会有贵人相助。为什么你比别人努力，可是升迁的就不是你？为什么你比别人用功，倒霉的就是你？为什么公司最近责任的是你，背黑锅的也是你？各位，因为你的信念当中有一个你是受害者，因为你的信念当中有一个你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你的信念当中有一个你是好欺负的，来欺负我吧。所以我常开玩笑讲，有些人脸上长了一个副样子，欺负我吧，啊，我不欺负你，我会对不起自己。好，你是导引发生在你身上所有事件的那个人。好，各位，信念没有那么容易。很多人以为信念同理就是一个思想嘛，各位，可是信念要发挥作用，要有达到哪个境界，四个字叫一心不乱欸。因为我们有太多冲突跟矛盾，有没有？太多冲突跟矛盾。好，我举健康当例子。当我告诉很多人，你要相信人体是全宇宙最高智慧的结晶，好，你同时又在每天担心身体会生病。各位，这两个思想有没有矛盾？这两个思想有矛盾。好，你同时又相信身体有伟大的自我疗愈力，你同时每天又吃一大堆药，有没有矛盾？
有。
好，所以当我们要产生新的信念，我们要把与新的信念抵触的矛盾冲突的限制性的信念拿掉。好，比如说我的信念是什么？我的信念是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人是无限的。我的信念是我可以把我所学的这一套赛斯的思想、身心灵的观念传达到全世界去。我的信念是所有人学的这套观念会让自己健康快乐，这是我的信念。我一步一步在创造这样的实相。各位，你的信念是人生下来就是来受苦的，还是像我昨天讲的，我们是来地球出差、旅游、学习、考察兼玩耍？各位，你的信念是什么？你的信念是当人真辛苦，你的信念是子女都是来讨债的，你的信念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你的信念是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安全。各位，你要回去好好的那一关，到底在你的小脑袋当中塞满的是哪一类的信念？好，当我们要创造实相的时候，好，我们要做到自我催眠两个条件：第一个，焦点变窄；第二个，把矛盾多余的信念排除。好，比如说，当我要完成一件事情，我一定不会去想这件事情有多困难。我知道困难，但是我不强化它。我知道困难所在，但是我不集中注意力在困难上面，因为困难会越 focus 越大。我集中注意力在什么是可以克服的，我集中注意力在什么东西是对我有帮助的，我集中注意力在其实每件事都有转机。各位，你的头脑很重要，你的信念很重要。如果你想改变你的人生，你得改变支撑你的人生的几个大的人生观。如果你的人生观越悲观， 好，比如说很多忧郁症的人，好像这个世界现在最大的问题，忧郁症、癌症、艾滋病。那为什么人会得忧郁症？因为他觉得他必须要表现得很好才有价值。可是各位，我的信念不是这样子，我天生就有价值，不管我表现得好不好，因为我认为我有价值，所以我怎么表现都很有价值，因为我相信我有价值，而不是我必须做得很好我才是好的。各位仔细听哦，在座的每个人，你们的价值是与生俱来的。很多人认为我要做得好我才是好的，我一定要表现得比别人杰出，我才能证明我自己比别人有用，好，我一定要做得很完美，我的生命才有意义，我要胜过很多人我才觉得我是棒的。你早晚得忧郁症，当然是啊。好，但是我的信念不是这样，我的信念是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我的信念是因为你天生就有价值，所以当你更认识你自己而倾听你内心的声音的时候，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有价值的。而因着你相信你是有价值的，你所做的一切会启发自己，启发别人。这叫做神奇之道，叫做轻松不费力。好，所以很多人的人生，好，我常打个比喻，像以前好像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他在推一个大石头，是阿基里斯吗？阿基里斯是脚被射到那个，好，他推一个大石头，他永远必须往石头往上推，可在一个斜坡上面，石头推上去了又掉下来，掉下来又推上去。各位，你们多少人在过这种人生？家事做完了又一堆碗，碗洗完了又一堆衣服，衣服洗完了又一堆账单，账单付完了又一堆衣服。好，你们多少人在过着这种费力的、辛苦的、拥有更多的事情等着你做的人生？好像你的人生在等着下一个 trouble 发生在你身上。人生就是应付一件又一件你不开心的事，然后等应付完了，在这边等着下一件事情降临在你身上。各位，太悲哀了吧？这不是我们要的人生。我们要主动来决定我们的命运，我要主动决定发生在我身上的每件事，这非常的积极跟正面。各位，好，很多人以为徐医师，那你教的就是说要我们有积极的看法吗？你教的就是我们要有正面的啊，往正面思考，就是 positive thinking 啊。我说那是幼稚园的，不要跟我比，不是那个。我教的是用正面的信念创造出你要的人生。我们着重在 create， 你开始用你的心念改变你的命运啊，不是只是对一件事情改变你的诠释。我们教的是如何让你要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我们教的是如何心想事成。心想事成到我们具体的操作，连慢性病、连高血压、糖尿病都可以用心念而达到不药而愈，这是我们所能够做到的，而且已经做到了。好，徐医师不是江湖郎中，我也不卖药，我没有药卖给你。好，我只有心法要教给大家。好，我只能用这个心法来启发你们每个人内在的智慧、内在的创造力。所以我刚讲，各位，你要建立一个信念。好，像我刚讲我的信念，我的信念是我的人生是来完成理想的。我的信念是在我完成我的人生的理想过程当中，会有很多贵人来帮助我，我会有健康、快乐、幸福，我会过着富足的人生。我理所当然认为一定是这样子，没有第二个可能性，这是我的信念。各位，还有第二个，你的情绪。各位，你经常在什么情绪当中？悲哀、沮丧、愤怒、挫折、难过，还是淡淡的哀愁，还是无聊？各位，你经常让自己处在什么样的情绪当中？好，我跟各位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有时候我一天要早上起床要上班，觉得自己今天有点blue，有点心情不是很好。好，因为我了解赛斯心法，我知道如果我继续让我自己维持在负面的心情太久， 等一下就要有负面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了。好，比如说我跟人家吵架，如果我让我自己一直在盛怒当中，一直气愤愤不平，一直想杀人，好，等一下如果我开车就会有发生车祸。各位，你们每次发生不好的事之前，你问问看你自己，那时候你在什么情绪当中？听懂我这句话哈，你们去回想，当每次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之前，那时候你的情绪在什么状态？如果我告诉你，是你先产生那个情绪，才让那件事情发生的，你相不相信？好，因为你们过去的观念是，先不好的事情发生，我才产生不好的情绪啊，是我抓到我老公外遇，我才这么生气啊。好，你都认为是不好的事发生，我才有不好的情绪，错。我告诉你，我要教大家颠倒过来想。因为如果你不颠倒过来想，因为众生为因，菩萨为果，讲错了，众生为果，菩萨为因。我们今天要教大家是进到因果的因的层面，心念是因，外境是果。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发现自己一直处在一个负面的心境，你当下要觉察，第一个觉察，我负面的心境怎么来的？是不是来自我内在的负面的心的信念，我内在负面的思维，我内在负面的一种人生观？如果是的话，去改变它，去调整它。好，再继续觉察，当改变之后，我要不要建立新的情绪？好，所以有时候当我发现我的情绪很糟糕的时候，我会告诉自己，够了，够了。我会告诉自己，好，甚至我有时候会让自己，天下本无事，心境自然快乐，没什么事发生，可是让自己的心境充满了喜悦。各位，你可以做到吗？没事就是好事啊。好，当没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能够调整你的心境，甚至是有意的让自己的心境变得喜悦，变得轻松跟自在。好，因为我知道当我改变我的心境的时候，等一下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不好的事会离开，我能够开始调整我的心境，而影响我的命运。好，像我刚才提到的，如果你持续让自己维持在一个负面的情绪状态，等一下就会要让你不开心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了。各位，那么人就可以借由改变自己的心境，而开始改变你身上发生的事情了。好，所以你的情绪很重要，情绪是因，人生是果。所以那些让自己经常保持在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的心情的人，好，你会扭转你人生的不好的命运。比如说你这几年，好，各位，也许你这几年命运不顺利，很多事情让你不开心，那么今天就是你的 turning point， 今天你就要彻底改变。我从今天开始，我不要再抱怨了，我从今天开始，我不要再负面思考了，我从今天开始，我不要再对我周遭的每一个人不原谅不宽恕。当我越不原谅别人，我就是在折磨自己。当我越恨别人，被你恨的人他有不快乐吗？各位，被你恨的人他有不快乐吗？他有掉一块肉吗？你恨他一天他掉一块肉哦，那减肥不是很快乐？你恨人家，人家不会掉一块肉啦。请问你恨人家最倒霉的是谁？你让自己在一种充满恨的状态，恨比任何的化学物更毒啊。但是我不是告诉你不要恨，我告诉你要认出它，要释放它，要转化它，不用恐惧。好，当你心中充满恨的时候，像我常跟我的个案讲，当你最不原谅别人，你最不放过别人的时候，其实是你根本没有放过自己。 你越不放过别人，痛苦的是谁？你不放过别人，痛苦的人是你自己呀。好，所以从今天开始，各位改变自己的情绪。好，从最简单的来讲，好，如果你能做到，试着去感恩，但是不要勉强，心里明明恨得痒痒痒的，嘴巴说感恩哦，我们不鼓励这样。你真的不能感恩，你不要勉强自己，如实的自我面对比较重要。我不希望你得精神分裂。好，明明心里一些堆圈圈叉叉，看到人就感恩，就不像嘛。好，所以你的情绪很重要。所以我常讲，你要累积好的情绪库存。好，因为你们只懂得把钱存在银行，你们不懂得把正面的情绪、快乐、喜悦、人生的美好回忆存在你的心灵。各位，你们的心灵都存放一些什么？谁欠你钱？当初你结婚的时候，谁没送礼物给你？你搬家的时候，谁没来帮你忙？好，你儿子结婚的时候，谁包的红包那么小包，还带了三个人来吃？对不对？你的心中经常回忆一些什么？你的心灵经常储存些什么？啊，各位，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哈？你的心灵经常储存一些快乐的、喜悦的、美好的、正面的、光明的一些这样的 memory， 这样的一种情绪，还是它都储存着许多的快乐与悲啊、哦，许多的悲哀与许多的自卑？好，我知道很多人做梦，包括我相信各位，你们现在还是常会做这种梦，做梦考试有没有？做梦上厕所找不到厕所。做梦考试卷写不出来，或铃声响了交不出去，真的，所有的我们过去的负面的、恐慌的，都还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它都还在创造。好，如果你要改变，进去里面改变呀。Yeah. 所以有时候，我想在，其实加州最好了，阳光很丰富，看到阳光就告诉自己，我的心念也要给它阳光一点啊。呀，一个心念不阳光的人，你的细胞就会被阴影所笼罩。各位仔细听哦，一个心念不阳光的人，你的细胞会被心念所笼罩，笼罩久了，你的细胞一定生病，也不可能有第二个结果了，因为你的细胞缺乏你阳光般的心念跟情绪。好，昨天我在西来大学也是讲，我期待所有的老人家脸上的笑容比小孩子还要多，好，大不了就是 K 笑嘛，对不对？而且 K 笑又是许医师的专科，我是精神科医师啊，反正 K 笑发疯了就来找我。好，所以我期待很多老人家脸上的笑容要比小孩子更多，要保持一个纯真的赤子之心，要爱玩，要好玩，人生一定要有趣，否则来干什么？钱也没赚多少，对不对？钱也没赚多少，人生还不快乐，那不神经病吗？真的是这样子。好，刚讲想象力，各位，你有没有经常胡思乱想？尤其是失眠的人，好，白天有事情在做都还好，晚上没事做，一躺下来，所有的画面都来了。好，每个人脑海当中都经常的在胡思乱想。那我今天教大家，既然我们要胡思乱想，好，几个方法。第一个，如果你是一个经常胡思乱想的人，而且经常都想负面的，那么当下 cut， 告诉自己我只想正面的。如果你做不到，就告诉自己不要想烦恼的事情，明天再说吧。还有，如果你真的要想，好，每个人都会想，每个人脑海当中很多的画面，很多的想象，那么往好的方向想，试着把你脑海当中的 imagination， 好，我们讲的是 imagination， 那讲的比较学术一点就叫做冥想，好，跟密宗的这种观想是一样的，那经常在你的脑海当中去做做白日梦，而且是会 流口水会笑的白日梦啊，不伤本钱啊，没有副作用啊，啊，如果没有实现，大不了再当一次笨蛋嘛，那能怎么样？好，所以在你脑海当中，你经常有些事情做了最坏的打算之后，就要做最好的想象。今天最坏的打算你都能接受了，最坏的结果是 OK 没问题，那么全心全意的百分之百的往好的方向想。好，那我经常用这样的一个想象，每件事情当发生不好的状况的时候，告诉自己啊，有那么严重吗？有那么严重吗？啊，是世界末日吗？好像有些我的个案告诉我，徐医师，好，我欠一大堆债怎么样，然后我就跟他讲，那如果你今天失业了，那你还能活多久？他说大概活三个月。那说不错啊，三个月很好啊。啊，你今天烦有什么用？烦有什么用？也许三个月后你就找到解决之道啦。各位，人要靠着信任生命，日子才能过下去啦。很多未来没有发生的，你拿来烦做什么？我刚一开始就讲了，到底是无常先来还是未来先来啊？不一定啊，未来的事情能活到明天再说吧。各位，未来的事情你能活到明天再说吧，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能明确的保证你能活到明天。各位，请问你 100% 的保证你能活到明天吗？请到我面前来，我把你宰了。你要求意思，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百分之百的确定你一定能活到明天。等一下谁知道会不会有陨石撞地球把我们大家都撞死？等一下谁知道会不会加州大地震和加州沉下去？ Who knows， 对不对？你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吗？既然你不能百分之百确定，那就快乐一点嘛。好，所以很多的想象力，因为各位你不晓得你的人生是被你想出来的，有没有？你的人生是被你想出来的。我常讲，今天的想象就是明天的未来，而在你的想象力当中不存在的事，它不会发生，它不会发生。所以当一个人学会使用丰富的想象力，那么你的可以为你的人生走出不一样的道路。再来第四个最重要的是行动。好，我昨天在西来大学也讲了，很多时候不用想太多，如果你的行动是建立在一个好的信念、正面的情绪，以及跟随着你丰富的想象力，那么你的行动要出来。好，举例来讲，我之前不是在讲我要创造幸运吗？好，我有这个信念嘛，创造幸运。那如果那个小孩子跌倒，我心里在想，管你去死的，干我什么事？谁叫你们当初要这个八国联军打我们中国人？对不对？关我什么事？你们八国联军打我们中国人，我一下跌倒活该，我才不理你呢。好了，开玩笑。如果我没有去采取行动，我没有去跟他包扎，我会被升等到商务舱吗？不会。所以各位，行动很重要。好，比如说我讲如何创造富足的生活。好，因为我不讲有钱，有钱不一定富足，富足代表有钱。这个有钱不是跟别人比，是自己觉得自己过得很富足。这样大家了解意思哈？有的人很有钱，但是很空虚，那不足取；有的人普通有钱，可是觉得人生很富足。那么我们在讲如何创造生命的富足，怎么建立信念？好，我会建立第一个信念：我是值得过富足的生活。好，比如说我会跟老天讲：“老天啊，这一两千年才出一个许天生医师。非常两千年，好，才出一个这样肯为这个世界、因为理想打拼的这么优秀的人。好，你当然要给他过富足的生活。好，如果老天希望我更能够利己利人，让这个世界更好，那老天就要对我更好。我相信老天一定要对我更好，否则我就不干了。 威胁他，我开玩笑的啦，我们不要威胁老天。好，我就说我理所当然我应该过富足的生活，我理所当然我应该要人生很顺利，我应该要逢凶化吉，我应该要贵人相助，因为我相信我的人生是为了利己利人而存在，这是我的信念。谢谢。另外一个，我相信宇宙是丰富的，宇宙是丰富的，你不需要从别人那边抢过来，人不需要互相竞争。好，我相信宇宙的资源是无限的。好，如果我想要有钱，我就必须建立一个信念，钱不难赚。但是我相信你们很多人一定有一个信念，钱不好赚，钱歹赚，囝细汉某阁未赚，钱不好赚，孩子又小，上有老母啊，这个又有太太，太太又不会赚钱，很麻烦。你们一定有人很一个信念是钱很辛苦很难赚。各位，我不是说这个信念不好，但是你会赚得很辛苦，因为信念创造实相。好，但是我的信念会这样子，其实要赚钱不难，要赚钱不难。当我建立这个信念，我会事半功倍，而且我相信我所赚到的钱是让我自己、我的家人以及整个世界都变得更好。所以我建立的信念是，只要找对方法，只要我的信念是好的，有钱并不难，生活丰富并不难，因为那是我值得，我值得过好日子。各位，这是信念，我值得过好的日子。好，信念建立了，各位，你就不要每天愁眉苦脸啊，每天抱怨这好贵哦，没钱付账单啊，你要说这账单算什么，太轻松了，这钱付不出来，明天就有了。你的情绪要开始乐观，好，你要开始感恩，好，然后你要开始想象，好，想象你的生活越来越丰富，想象你可以过你要过的生活，而不是被生活折磨。那你要采取行动力，什么行动力？比如说，有时候我举例来讲，你要去吃面，牛肉汤面3块，牛肉面5块，差2块。那你很喜欢吃牛肉面，可是又觉得自己很穷，花不起这3块，花不起这5块，那你要点什么？点牛肉面。3块跟5块只差2块，死不了人。但是你必须用行动证明你相信宇宙是丰富的，你必须用行动相信，当你需要钱的时候，钱会出现。各位，信念创造实相，你必须用你的信念，用你的行动来证明你所相信的。好，很多人信念转变了半天，行动出来是个穷鬼，吝啬的要命。好，你可以这样想，当你出去的越多，进来的越多，但是我不鼓励浪费哦，我不鼓励浪费。好，因为金钱是一种心灵的能量，当你的能量越丰富，当你的能量越单纯越自然，能量流动的越好。那么用行动来证明吧。好，像我常常记到一个例子啊，很多人啊，比如说上面啊，神父跟牧师在布道，那布完道了，就有一个助理拿着这个捐献箱到每个人面前。好啊，这个助理会说一句话，说什么大家知道吗？他说一句话，上帝会给你更多。各位，这是一种催眠哦。比如说你到教会去拿一个奉献箱，你丢了100块下去，比如说，可是你的信念是上帝会给我更多，那事实上上帝不一定会给你更多，但是因为你的信念，你会创造更多。也许你的儿子被老板加薪了，儿子跟你说，妈妈，本来一个月给你5000，现在给6000。好，也许你多了一笔意外之财， 那你不晓得这件事怎么发生的，但是就在你那一念之间，各位，一念之间很可怕哦。好，当你丢一百块下去，你的感觉是糟糕，少了一百块，糟糕，变穷了，糟糕，早知道今天就不要来教堂，还是啊，都没什么钱了还要捐，真是不甘愿啊。好，你既然丢了一百块下去，你的心里要怎么想？上帝会给我更多。好，这就是我的人生观。好像我在其实在协会当理事长，人财两失，我又要上课，我又要捐献，我又没有拿钱，我都是在做奉献。人家说徐氏你好伟大，我心里在想，上帝会给我更多。真的啦，啊，不然我要怎么想？你像我这样来这边一毛钱也都没有，我只能想上帝会给我更多。不过这各位，这真的是真的。好，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件做这些事而更少，反而是更多。因为你所做的事是上帝，是天上的诸神佛所赞许的事呀。好，讲难听一点，到最后就算没有，那我心里爽也可以吧，至少我平衡的过来嘛，对不对？因为人要怎么想是自己决定的。好，如果我这样想我会开心，那我有犯法吗？呀，而且我真的全然相信信念会创造实相。好，所以我讲我的人生观很简单，你给出去什么你会回来什么，你给出去多少会回来多少，因为宇宙是循环的。当我给出去爱，给出去关心，给出去更多的一种祝福，那么宇宙会给我两倍三倍的回到我身上。所以我的心是打开的，我的心不匮乏，而且再加上20年对赛斯思想的认识，活在恩宠的状态。我相信宇宙的本质是爱，我相信人的存在是被祝福的，我相信宇宙有一个能量在护持着每一个众生。但是各位，你可能不觉察到，在座的每个人，你可能不觉察到宇宙有一个能量在护持着你，但是我说的是事实，我说的是事实。那它基本上是一个事实，可是如果你又建立这个信念，那么这个事实就会在你身上实现。每个人都是被宇宙的爱所包围的。所以很多时候我的学生跟我说，诶，徐师好奇怪哦，像有一次我在台湾的这个辅仁大学啊，去主持一个工作坊啊，是这个辅仁大学的啊学生辅导室的主任啊当这个主持人。好，那我不知道讲到什么，我就有一次说溜嘴，我就说啊，徐师不太喜欢有组织的宗教，辅大是天主教学校，我就说我不太喜欢有组织的宗教啊，因为可能太多的戒律或限制或的话的 ever 不管。然后那个学生辅导室的主任就不知道什么表情，然后他就说，其实我是一个修女，我一辈子都奉献宗教，但是你今天主持的工作坊，你说你不太喜欢宗教。后来等个工作坊结束的时候，那个修女跑来跟我说，其实我好高兴哦，他说虽然你说你不属于任何宗教，可是你讲的每一句话每个观念都跟我在灵修当中的体验一模一样。他就觉得他很兴奋，好，原来所有的世界的道理在深层是相通的，深层是相通的。只要我们基于心中的一份爱，我常讲没有宗教有时候更自在，更自在。因为所有的宗教都很好，都很好，但是一旦被宗教局限了就不好了呀。所以有时候我常跟我哥哥讲，谢谢， 我常跟我哥哥开玩笑，我说哪一天你衣服换一下，戴个假发，我带你去逛逛夜市。啊，你一个大光头穿个袈裟，啊你，那也是个限制啊，对不对？你去坐在那边吃臭豆腐，人家也不知道要不要卖给你，你造成人家的困扰也不好啊。好了，开玩笑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要自在跟喜悦啊，自在跟喜悦最重要，这样子啊，你好不好？啊，你有动算吗？不然后好，那我们啊，到目前为止啊，我们来让大家来问问题。好，问题是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四管齐下，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想象力，还有采取行动。比如说你相信你会健康，你就要每天觉得我一定是健康的，我很棒。然后你的情绪是拥有健康的身体，真棒。想象力是想象自己每天在慢跑，想象自己身体很健康。行动力是什么？少量多餐，分段睡眠。行动力是什么？去运动，去爬山，是吧？ OK， 来，没开。
我们先让徐师喘一口气，喝一口水啊。那么现在师公呢，在通话这个 Q&A 的问题的同时啊，我跟各位预告一下啊，今天的演讲以及各位没有拿到的那个大写生命的无力感的 CD， 大家不要急，不要担心，因为我们7月19号晚上7点钟在西来大学还有一场演讲。当天呢，我们洛杉矶分会这边的主任 Charles， 他一定会尽全力，在努力的、认真的做很多份，足量的让大家不但自己可以拿到，还可以多拿一点带回去送给亲朋好友。所以呢，大家第一要有一个好的信念，我一定可以拿到我想听的 CD。 第二呢，有好的情绪，今天没有拿到不要觉得失望，开心一点，因为你还有机会再来参加我们的演讲。然后就要化为行动，礼拜四一定要到西来大学去。那么我在这里再跟大家打岔一下，做一点小小的调查好了。这次的活动啊，因为我们洛杉矶分会呢今年是第二次办，所以我们也很希望把这个讯息带给大家。我跟各位做一点小小的调查，是听广播知道这个活动的请举手，师兄帮我看一下大家的 OK， 谢谢。那么是看到我们在那个世界日报做的报纸广告的请举手。哦，世界日报效果很大哈，谢谢。另外是听到1300/1600电台广播的请举手。哦，也不错哈。那么再请问一下，是经由亲朋好友的介绍、好朋友推荐的请举手。哇，口碑最重要啊，其实口碑最重要哈。那么如果是收到fax 传真到您公司或府上的请举下手。好，也是有一些朋友哈，谢谢谢谢。那徐师这边应该已经收集了一些问题，那么呢我就把时间交给徐师。另外是徐师喝口水的时候啊，跟各位讲一下今天的 Q&A 的部分，还有昨天下午在西来大学有一些问题因为时间的原因来不及回答。那么或者是您个人属于您个人的，您不想在这个公开的场合询问徐医师的话呢，我们在没有回答的部分呢，没有回答到今天没有回答到的部分呢，我们尽量在礼拜四西来大学的演讲呢，我们尽量多做一点关于 Q&A 的回答。那么如果您个人呢有任何的问题呢，想跟徐医师私下谈一谈，待会呢
演讲结束以后，也可以在我们的柜台跟施工提一下，那么看看怎么跟您联络。好，谢谢徐师。
好。我们这里大概累积了这个三四十张哈，然后这个竹繁不及备载，啊，我们今天大概也回答不完啊，但是我们啊希望尽量来回答哈。那刚才那个记者朋友也有问我啊，说这个LA 的这个朋友啊，到底跟台湾的这些同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哈？那这个。其中很大不一样的地方是 LA 的同学啊，现在只能一年看到一次我。好，那幸好我们有分会啊，我们有读书会，那有这个 Charles 主任啊，这么充满爱心啊，充满热忱的在主持哈，那我觉得这真的也是大家的一个福气哈，因为我对我们所有的志工啊也是非常的感恩这样子。好。那我常常希望我带来的不是一年一次各位来看我或听这样的讲座啊，我真心的期待把各位能够引导到一个这个持续学习。那因为我自己深入这个赛斯的观念大概20年了，那真的如果我没有办法来跟各位分享，我自己会受不了，我自己会受不了。好，因为有些东西当你自己喜悦快乐到某个程度，你一定会想要去跟人家分享，你一定想要把你所知道的啊带给你自己这么大的快乐跟健康，来让更多人来得到喜悦。因为赛斯讲一句话，好，我一辈子都记得，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还有一个人类不快乐，就没有一个人类可以真正的快乐。这就是赛斯的根本理念，好，也就是许多宗教提到的众生一体。但是在今天我们真的来把它化为行动，来，我们开始来回答一些问题哈所以如果没有回答到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持续来学习，来参加读书会这样子。好，那这个问题是徐师感恩您来到 LA， 那有个问题想请教，认为有必要人有必要吃维他命吗？好，我记得我昨天回答过了哈基本上我不反对吃维他命，我不反对哈吃维他命的确有时候人体会缺乏某一些某一类的维他命，尤其是东方人常常缺乏 B12。那有些女性在 MC 的时候会缺乏铁剂，那有些人真的维他命C 有时候是会比较缺乏的。但是我也教大家，第一个，均衡的饮食很重要。我一直告诉大家八个字，来，哪八个字？少量多餐，分段睡眠。好，然后尽量吃当季的新鲜的食物。好，那维他命可以吃，我常讲吃一段时间要暂停，因为如果你一直无限制的吃下去，你的身体将缺乏自己从各式各类的食物萃取维他命的力量。好，所以你当吃一段让你的身体尝过甜头之后要停，停一段时间身体又出现了这个懒惰的时候，你再补一阵子，好，然后这叫做脉冲疗法，脉冲疗法。好，我常举例子来讲，比如说教育，好，给孩子鱼吃不如教孩子怎么钓鱼。好，那假设你的孩子很想开好车，那刚好比如说如果你是开这个Benz， 那你就让你的孩子试开，开完了回到家告诉孩子，孩子宾士车好不好开，孩子说好开，拉不拉风，拉风，想不想买，想，好，自己赚钱买。给他尝一点甜头，激发他向上努力的动力。好，很多人跟我抱怨孩子不负责任，因为家里有太负责任的爸爸妈妈。好，所以要让你的孩子负责任很简单，父母开始往回家开始吃喝玩乐，开始有点不负责任，没有，这是开玩笑的。 好，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能总是把孩子的每件事做完了，然后告诉他不负责任，对不对？他没有智障，他当然不负责任啊。你都帮他做完了，每个 trouble 你都帮他解决掉了，他根本不需要解决 trouble 的能力啊。好，所以如何引导孩子去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很重要。好，那这里也提到，徐师，我曾经读过四本您的著作啊，并且看过啊许多你的这个录影带。我有录影带吗？应该是 CD 吧，或是 DVD。好，那这一次也特别邀请亲朋好友来听你的演讲。不过昨天听完的时候，朋友说，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听许医师的演讲，也把保险停掉，健康检查就不用做了。那这是您的意思吗？好，我常讲，我不是这个意思。就像很多人跟我说，许医师，那看了你的书，那听了 CD， 我是不是这个降血糖的药、糖尿病的药就不用吃了？好，我就会跟他说不要急。通常许医师的身心灵的观念跟学习是这样的，当你找到你自己得糖尿病的心理上真正的原因，当你重新找回你人生的力量，找回你的热情，当你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少量多餐，分段睡眠，当你用你的心念改变你的体质之后，你越做越好，然后有一天你去量血糖，医生说对不起，你的血糖太低了，恐怕我们要把你的糖尿病的药停掉，那时候你再爽在心里还来得及。好，我的意思是说，我所提倡的身心灵的观念是到有一天你没有病了，而当你没有病了，你需要吃药吗？所以各位，不是要你把药停掉，不是要你不看医生。好，如果你没有病了你还去看医生，那么你是在骚扰医生的。好，所以我的目的是让各位没有病。好，现代的西医是帮助各位的一种方法，但是我们现在也要加上另外一种我觉得治本的方法，而当各位越学习的时候，你会用得越好。但是不是一刚开始就把你所有的药停掉。好，比如说像保险或是健康检查，各位最重要的是你用什么心态去保险，你懂我意思吗？你用什么 心态去保险？如果你保险的心态是我早晚一天会死于意外，所以人生意外的事情每天都发生，那趁我出意外之前赶快保个险吧。好，或是你觉得你充满了不安全感，你每天战战兢兢的，你因为更多的不安全感而保险，这我不赞成。各位了解吗？好，保不保险其次，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建立一种心中的安全感，你要建立一种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充满了平安跟喜乐，充满了平安跟喜乐，而不是建立在种种负面的心情之下。好，所以我不鼓励你把所有的保险停掉，因为很多人有时候保险一停掉就出问题了。真的，就像我在台湾有些病人，他说啊，保了那么多年的防癌险停掉算了，一停掉得到癌症。那又一些人想说，那么多人得癌症，那我未来保个防癌险好了，结果保完不久就得癌症了。那到底是哪一个好哪一个坏？好，所以各位最重要的是你要建立自己的安全感，还有健康检查也是一样。好，很多老人家，像我知道很多老人家不做健康检查，很有意思哦。因为老人家说，我不做健康检查我觉得活得很快乐啊，哪天要死两腿一伸我就死掉啦，我一做都是红字，我一做满江红，我本来没事，我一做检查马上就病倒了。好，所以很多人很矛盾，就像癌症一样，有些家里的很年纪很大的老人家诊断得癌症，那医生就会觉得说，那要不要告诉他实情，有没有？好，那有些老人家你要告诉他，因为他很坚强，他要做准备，他要去面对。有些老人家你跟他说，他马上被癌症吓死。好，所以我们原则上因人而异。 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内在的一种安全感。比如说健康检查，我不建议各位你去检查的心态是我全身都是病，我早晚会生病，我要赶快检查以免来赶快来早期发现癌症。好，我建议你去健康检查心态是我要去证明我把这个许医师身心灵观念用得多好，你看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康，我需要一个证明书。所以你去健康检查不是回来证明你多会生病然后赶快把病找出来，而是去证明你有多健康。各位两种心态有没有不一样？有。好，然后去检查发现哎，糟糕，我的胆固醇有点高了，我的血糖有点高了。好，那按照一般的医疗观念是说你要控制饮食要减肥啦，那按照身心灵的观念是你要增加快乐，增加快乐的能量，然后多在生活当中多一个兴趣，多一个休闲，然后做一些生活上的冒险，然后当你的能量有了出口，胆固醇开始有了一个发挥的时候，你再过半年去检查，哎，胆固醇变正常了呀。我就像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各位你先不要跟我比，因为我的身心灵观念跟赛斯心法已经到某个 程度了，这样讲有点不太好意思，因为我们还这么年轻，就这样说自己，其实我真的是蛮谦虚的。好，比如说我自己曾经发作过痛风，发作过4次。好啊，痛风大家知道肿得像馒头一样啊，肿到想把脚砍掉。好，但是我告诉各位啊，我修炼赛斯心法到我不需要吃止痛药来止痛，我不需要吃止痛药来止痛。好，我会进入赛斯心法当中的感觉基调跟心理时间。好，大家一定听不懂，但是我简单解释，所谓赛斯心法的感觉基调就是禅的意思，就是基督教他们在修行当中所谓圣灵充满的那种意思。那当你感觉圣灵充满的时候，你身上所有的病痛在瞬间会消失。好，就在那个时候，你的大脑已经开始分泌所谓的 beta endorphin 了， beta 内吗啡。好，所以当我在身体在这样疼痛的时候，我让自己进入入定的状态。简单用佛法的解释就是入定的意思。那赛斯心法就是进入感觉基调。好，进入你是被宇宙的爱，被一切万有的慈悲所包围的那种喜乐的一心不乱。那当你进到那样的状态的时候，我的脚踝的痛，我没有吃过止痛药，我也没有吃过任何降尿酸的药，那我也告诉各位，我没有做任何的饮食调整，那所有的饮食没有改变，有时候睡前再小酌一下。好，我没有做任何的医疗以及饮食的改变，那我用心念来转变实相，我用心念来达到止痛，并且我去找在那段时间我是不是有太多内心的冲突。那我告诉大家我在冲突什么。好，因为我几乎一整年都在奔波。好，我一个月 one month 一个月跑2次花莲，一次台中，一次高雄之前一次珠海，一次香港，这固定一个月，3个月跑一次台南，跑一次这个嘉义。好，然后3-4个月跑一次吉隆坡，那每年跑一次这个美国跟加拿大，这是我固定的行程。好，但是有时候早上醒过来，有时候真的很会矛盾，是不是该留点时间给自己。好，会矛盾会挣扎。好，你这样子像有时候我到香港去讲学我也是在把香港所有的讲师费捐给香港当地，我2天1夜所有的课程我没有带一毛钱回台湾有时候坐在飞机上在想，给出去越多会得到越多。好，但是有时候自己的情绪也会有点挣扎因为有时候也希望多陪陪家人多陪陪一些身边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会有矛盾，那时候我的身体就会发炎了。好，要你去不得，他要你去不得，我知道我的潜意识在抗议的。好，所以我就开始跟我的潜意识对话，好，跟我的这个身体对话。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知道 你关心我，我知道你用这样的剧烈的抗议让我没有办法再折磨我自己，让我没有办法这样继续不爱我自己。感谢你，感谢你透过让我生病来让我休息，所以我开始对我的身体送爱、送光、送能量。现在我知道了，好，我知错了，请你放过我吧。哦，我会骄傲听你的话，我会好好的爱我自己，我会好好倾听身体的讯息。好，所以在我自己的层面上，我可以做这样的处理，让自己整个完全的复原。好，但是我不建议各位这样一刚开始就这样做。好，但是我建议各位，你慢慢一步一步的走，好，你会发现你越来会越棒。啊，你好不好？好。徐医师啊，我是鼻癌的患者啊，当医生告诉我的癌时，我即感觉被判死刑，但自从经过啊这个多位的医师开导，那道理与许医师相近，那自此我开始乐观，不当做一回事，除了电疗之外啊并没有吃药，那就不药而愈了。那请问啊，是否和许医师教导的信念有关？好，当然有关哦，当然有关。好，因为我常讲，很多人不是得癌症死的，是被癌症吓死的。好，那各位就会说，那得癌症人当然心情不好啊。好，可是不要忘记我们刚刚被车被撞的那件事啊。好，你得癌症心情不好可以啊，那你每天哭哭哭哭到三个月后你还是死掉啊，可以啊。那你得到癌症，医生告诉你只能活三个月，那你三个月当中你有不痛的时候吗？不痛的时候你可以找一些快乐啊，找朋友聊聊天啊，好，然后试着去了解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我还是要跟大家推荐我有三本书专门针对癌症的病人而写的，叫《绝处逢生》。那这本书现在正在积极的译成英文因为我不希望把这些智慧跟心血的结晶，那也只局限在少数人，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知道。好，绝处逢生、绝处逢生之旅，还有你可以不生病，这三本是针对癌症病人写的书。那在台湾，它帮助很多很多人，好，帮助很多人。那所以你自己或亲朋好友有癌症问题的人，我建议这三本书要看，还有一套 CD 叫《抗癌心法》。好，各位，我不是靠那个东西在赚钱的，我常常很担心各位觉得我是在推销什么的。好，但是我不是在推销这些东西，它是真的希望各位能从当中受益。好，那所以那个抗癌心法，那个我也没有，好，那个抗癌心法我是没有跟他们拿任何钱的。那我们这边所有东西也都是自工在推动。那个抗癌心法我建议要听，好，因为当你逐渐在听的时候，你逐渐灌输你的潜意识，好，你逐渐把你的思想做移植，把过去种种负面的悲哀的思想把它拿掉，把一些正面的喜悦的一些观念把它植入进来。好，所以我建议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希望可以更能够帮助这位癌症的一个患者。好，因为我在台湾我癌症做得最多。那为什么做最多呢？那两个原因，因为我觉得癌症很好医，很好治，真的啦。因为很多人，我还跟我的这个患者开玩笑，我说那个得到癌症哦，第一期第二期的不要来找我。好，当别人说他有能力医你的癌症的时候去找他，哪一家医学中心打一个医生说他有能力医好你的癌症，请你去找他。好，当你的癌症都没有人可以医了，你再来找我，这样我比较好医，这样我比较好着手呀。好，开玩笑的。那请问您早些时候谈到cancer 末期病人的例子，会不会误导大众，让有些人生病了不去看医生？我从来不担心我误导大众，因为大众是有智慧的，每个人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好，那我刚讲，我也不像我在台湾，我的病人来找我问我说，徐医师，那我要不要去开刀做化疗？我跟他讲一句话，这是你的决定，也不是我帮你开刀，也不是我帮你做化疗，这是你的决定，你要拿出你的力量。好，那你做怎么做你的决定，你要去决定。但是我的观点是，徐医师能帮助你的是你开始学习身心灵的观念，你开始学习赛斯心法，你开始了悟到 身心灵健康的三大定律。第一个定律是身体天生就是健康的，人体是全宇宙最高智慧的结晶。第二个，如何尽一切的努力来启动身体的自我疗愈力。第三个，去找出身体作为心灵的一面镜子，找出当你的身体生病的时候，医生体是没有用的，你要找出心灵的原因，把心灵的原因症结，真正的心灵的负面的原因找出来，让身体自我疗愈，让它恢复健康。而至于你的那些传统西医的化疗放疗，你觉得有效你就去做，你觉得有用你去做，徐医师不会阻止你。那可能也是各位在现阶段你能做到你最值得你相信的一个医疗方式。而对我而言，我只希望我在推广这些观念，有一天我能更能够帮助大家，更能够帮助大家。因为各位你要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医生，我看过多少的患者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多么的辛苦，多么的辛苦呀，并不是你走西医这条路就一定能够帮助你。好，所以我才会花了一二十年的时间，试着打开另外一个医学的领域，试着用心念来改变基因。好，所以我的一本著作刚讲绝处逢生，在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好，它的书名就叫做以心灵力量改变基因。那这是我倡导的，我要引导大家如何找到心灵的力量，那以便当你在罹患疾病的时候，不是只有现在的这些艰辛又很辛苦又不一定真的能让你健康的这些方法而已呀。好，谢谢。哦，刚讲怎么样具体的治疗高血压。好，高血压要不要吃药？高血压可以停药，自我治疗如何做？好，我举我妈妈当例子好了。之前我提到过啊，我妈妈啊，我的妈妈的妈妈是糖尿病死掉的。那我的妈妈的爸爸是高血压中风死掉的。好，所以我第一个帮助我妈妈，我跟她讲，你没有高血压跟糖尿病的遗传。如果你相信有，根据信念创造实相，你早晚就会有。各位懂我意思哈？我刚讲，我们现代的医学都一直没有考虑信念创造实相。好，所以当你脑海当中越有更多关于你的高血压、糖尿病是遗传来的，各位，好，假设你的高血压、糖尿病是遗传来的，那请问你有力量吗？你没有力量，你被遗传啦，除非你换爸爸换妈妈，但是也来不及啦，因为你被遗传啦。啊，请问你被遗传了，你是不是一个受害者？是受害者，是没有力量的。从今天开始上过这些课的人，你不是受害者，你是创造者。你可以用你的信念决定你爸爸妈妈的糖尿病、高血压有没有遗传给你。你用信念来决定吧。好，那我妈妈个性很急，有时候也很容易发脾气。好，我就开始去研究会罹患高血压的人是哪一些个性。脾气急，容易发脾气，而且有时候他比较主观，我想不一定，一般而论，参考一般而论。好，那有时候年纪越大越希望别人按照他的意思，越希望别人按照他的意思。好，然后追求完美，每件事情都希望可以做到很完美。那如果没有做到，一般人会说算了，可是有些高血压的人他会挂在心上，有没有？他会容易焦虑紧张，事情没做完怎么办，容易担心，容易起烦恼心，担心的人，因为你每担心一件事情血压上升一点点，每烦恼一件事情血压担心上升一点点。所以当人到了中老年纪之后，你对生命的力量降低了，烦恼增加了。好，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事在人为，对不对？年轻人觉得只要我努力没什么克服不了的。那我问各位，有没有大多数一般人年纪越大无力感越多？ 有没有？就是叫你的儿子不要交一个黑人女朋友，他就给你交个黑人女朋友；就叫你的女儿不要嫁给白人，他就给你嫁给白人。哦，我是开玩笑的。各位，世事岂能尽如人意？所以当你的烦恼担心越多，人年纪越大，对生命的累积的无力感越多，甚至有时候你看不顺眼的事情越来越多。可是你看不顺眼的事，人家听你的吗？孩子也是一样，孩子年纪越大越不听你的，他开始听他自己的。所以当你开始想要掌握你的人生，甚至想要掌握你周遭的人事物，而他不受你的掌控的时候，你开始无力感增加了。无力感的背后是一种紧张焦虑。好，所以我常引导高血压的病人性格调整，性格调整，开始能够改变他看待事情的方法。好，也许事情不按照你的意识不一定更不好。好，所以想就像我刚告诉各位，我跟我妈妈讲，好，你的儿子生了小孩不一定对你好有好处哦，不一定哦。好，我真的结婚的不一定对你一定有好处哦。然后以前就每天很痛苦啊。还有我爸爸最好笑，我跟各位讲，我爸有一次就煞有介事的跟我说，儿子，好，你如果再不结婚啊，再不生小孩，爸爸要跟你脱离父子关系。好，我一听到我就说，爸爸你要想清楚哦，你年纪越来越大，将来是你要靠我，不是我要靠你。爸爸你要想清楚哦，你跟我脱离父子关系我会很轻松哦。后来爸爸不讲话进去啊，过了一阵子出来，儿子没关系，我们顺其自然。好好，这是一个笑话，但是也是真的。好，所以我刚讲，有时候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血压跟着年龄而上升，我们要让我们对世事的练达，对人生的智慧，对周遭烦恼的放下随着年纪而增加。很多人随着年纪而增加的是阿达玛恐孤立，很多人随着年纪而增加的是孤单，是固执，是放不下，是想太多。但是我告诉各位，不要，人随着年纪而增加的可以是智慧，可以是喜悦，可以是随着年龄历练而来的一种宽容，一种更大的慈悲跟爱。那当你开始走这个方向的时候，你会有高血压我偷砍给你。像我妈妈也是，可是有时候像她感冒，或是有时候晚上这个睡不好但一阵子身体不好，血压会很高，我就跟她说，妈妈你得到了暂时血压升高症。我不给她贴标签哦，各位，因为你一贴标签，糖尿病高血压就是要吃一辈子的药哦，对不对？我跟我妈妈说，你没有高血压，你得到这个血压暂时升高症，不然你试试看，如果觉睡好一点，如果心情这阵子不要生气啊，舅舅跟你借钱，你不要放在心上，你好，你这件事情把它放下，你看你的血压还会不会高？哎，他就按照我的指示去做，哎，过一阵再一量，哎，血压都正常了，好，那我妈妈那时候也很不放心啦，因为她也是去看很多医生，因为家里有医生的人都知道，你家人最不信任的就是你。哦，外面的医生讲的话都很有道理，因为我讲什么他都不相信，那他就去看外面的医生。医生跟他说啊，你高血压要一直吃，要吃一辈子哦，不然会中风哦，会怎么样？他就很害怕，回来就吃。那我就说，那你真的不放心你就吃嘛，我不会阻止他哦，就说你就吃嘛，你吃一阵子啊，你看看如果再量血压都很正常，减半吃又很正常，都不吃又很正常，那你干嘛要吃？对不对？哦，那我觉得就像是我妈妈到现在72岁，没有高血压，没有高血压。好，因为我一直用赛斯心法在帮助他调整，在给他灌输一些很正确的信念，这样子啊，你好不好？好不好？好，好，我的家遗传不好，有癌症。哦，各位，这是一个信念，对不对？好家在，你今天有来听讲座。各位， 信念创造实相。哦，很多人对很多癌症看起来有遗传倾向，各位，乳癌证明有遗传倾向，肝癌有，很多癌症有，可是我常讲，很多的遗传是家族性格，家族性格是这个家共同的信念，哎，并不一定是遗传因子，信念可以改变遗传基因。好，所以以后这句话不要讲了，我的家遗传不好，你看这句话又是负面的信念，各位你听懂我意思哈？我的家遗传不好，像我长这么矮，我还是觉得我家遗传很好啊。各位，你们家遗传好不好？
好，
好的不得了。这样了解吗？本来不好，你今天信念进去就变好了。告诉你的细胞，我觉醒了。好，你觉醒了，你不再傻傻的用负面信念创造负面的体质跟负面的实相。各位，我最有兴趣的是让大家觉醒。好，从你懵懵啊啊、呆呆笨笨的，所有的负面信念都进来。好，我常讲，有时候专家讲的话专门害死大家。你的心要慎思明辨，什么样负面信念进来，你不要接受，你不要接受。好，我常讲，在整个赛斯的书，我的书里面，整个 CD， 好，通通告诉大家正面的信念，好，不让大家产生很多负面的思维。像这里提到，好，那你今天要改变的，不要觉得你们家遗传不好，那他常在。这样这个问题就算回答完了哈。那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底下写的字看不太懂哈。好，对天生悲观的人有什么要注意？而啊，有什么好的方法？那就保多言险嘛。那如果发生什么事的话，造福家人也不错啊。好啦，这是开玩笑的。基本上来讲，我不会告诉各位人天生应该悲观才对，还是乐观才对，没有哪一个比哪一个对啦。你了解我意思？我说的意思不是正面是对的，负面是错的。我只是说要怎么收获变那么灾。我只是说种西瓜会长西瓜，种冬瓜会长冬瓜。哦，我只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天生悲观的人，那么你会体验比较负面的人生，因为你自己的能量跟磁场就是负面的。那除非你不喜欢你的人生，否则你可以继续悲观下去。I'm OK, I'm OK。好，我是说真的。好，我不会告诉大家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因为我习惯让大家知道，如果你不喜欢你人生的哪一个领域，你要去改变信念。前提是你不喜欢。如果你很 enjoy 你的悲观，因为你是一个这个小说家，你写的书不悲观卖不出去。你是一个拍电影的人，他哭得不够惨，没有票房，那你悲不悲观？你当然要悲观。好，你看过哪个诗人超级乐观，留下这震撼千古的这个诗句，也不常有嘛。好，所以悲观还是有它的好处。那我们只是提当你不喜欢你的悲观，或是当你人生的某个领域你不想再下去的时候，你有力量改变。阿内 ，OK， 好，好。那如果只有正面的观点，如何去防止别人害你的阴谋？啊，你都觉得别人要害你了，像各位你知道这个信念的哈？因为这个的信念就是，别人一天到晚想着要害我。吼，可是我的信念就不是这样子啊，我的信念是想着别人一天到晚想着要如何帮助我啊。我可以这样想啊，我这样想没有对跟错，但是信念，根据信念会创造实相。就像我们这边的志工，他们那天在开会的时候讲一句话，哦，徐医师好厉害，在台湾动动脑筋，我们这边所有的志工大家都动起来了。诶，各位这句话很有意思哦，徐医师在台湾动动脑筋， LA 的所有的志工通通动起来了，哇，大家在拼命呢。各位，好，这就是我的信念，有没有？我的信念，这么好的事大家会一起来，而且一定会越来越棒。好，所以我会建议你，你不要去想着怎么防止别人害你了啦。 好，如果你要想，你会想说别人本来要害你，结果反而反而也许他跟你老板说你的坏话，那你老板正好是那种嫉恶如仇的人，然后觉得他要陷害你，表示你一定是好人，就跟你升官。因为你老板以前被人家陷害过，他就讨厌陷害别人的人，然后人家不陷害你，你还不会升官。这样各位了解意思哈？你看怎么想都可以快乐。好，那如何除去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了哈。如何除去心中对病痛的恐惧？我常讲，人怕生病，怕死，人怕一下子没死掉，怕中风，怕老人痴呆。那我经常安慰很多人，不要怕老人痴呆，因为老人痴呆都是折磨别人，自己都不知道。好，所以不要害怕，好不好？所以以后跟我说老人痴呆你很害怕，我告诉你不要害怕，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已经痴呆了。所以老人痴呆就是这个好处。好，所以我们刚讲对这个病痛生老病死这个恐惧其实我常讲每个人都有，好，纵使许医师到这个程度了还是会有，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如何去面对如果我们很真诚的来面对到底去找我们的恐惧由何而来，因为恐惧可以变成削弱生命的力量，恐惧也可以引导你变成你能够生命的智慧。所以不是有没有恐惧，是当我们找好了找对了一个信念来面对恐惧，那就是我们每个人提升自己人生智慧的一个过程。好，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好好来面对。那如果大家还不晓得的话，我们这边有写了。好，我希望我的到来带来的是开始而不是结束。那我也期待我们很多的朋友能够从不管是我的书，还是赛斯的书还是这个有声书有声书，还是我们的这个 LA 的读书会，我们希望能够带领大家进入身心灵以及赛斯心法的学习呀。好，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结束。礼拜四拜喜，礼拜四晚上7点到9点在西来大学，不是西来寺哦，西来大学还有一场。我们再次的谢谢的所有 LA 的朋友，谢谢。
所取，那我们今天谢谢徐医师，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